五光十色演艺圈，
俊男美女演艺圈，
光怪陆离演艺圈，
丑闻八卦演艺圈，
文艺爱情，
武侠动作，
科幻恐怖，
伦理未来，
欲望名利，
交易上床，
老田与 Hank 火辣上场，
说给你听演艺圈那档事儿。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欢迎来到老田
与 Hank。
哎呀，又出大事了，
这是非同小可。田哥讲实在话、也心痛，但是呢也是就是难以预料的事情。
对，
怎么大 S 就这样走了呢？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有人为的疏忽在里面。
也有，我跟你讲，这个大 S 今天咱们这一集节目，老田与 Hank 聊聊大 S， 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他，然后也从这个世界里面，咱们人生啊都要学习，不论你身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啊，这个确实是就像有如这个一部电影一样，你看他的人生，大小 S， 东南亚华人都认识他了吧？
对，
算95%
了，几乎，
对不对？
对。
这两个女孩子的出道，我看着她们出来。
是，
虽然我跟她们的合作大概也合作做差不多500个小时
将近啊
节目啊，
嗯，
所以她妈妈姐妹两个我都熟，怎么出名的，怎么出道的我也熟，所以我的角度跟人家不太一样。
对，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出道的时候，不是你们在吃饭，他们带了两个小朋友。
这个曾经我们在节目中很多节目都在媒体讲这段笑话啊，
华冈艺校的嘛。
包含这个大小 S 自己主持的节目，这个叫做《康熙来了》。
对，
我们也曾经讲过这段笑话
呀。
简单讲一下，大小 S 啊，在出道的时候还是小女生的时候，大概高中吧。
高一华冈艺校那个时候嘛，
对，他那时候被这个唱片公司发掘哈，一个陈老板，但这陈老板有，我也曾经在节目讲过，也是挺倒霉的，就是发现了一个宝，自己卖了房子压在宝上面，
结果压输了，
唱片失败，钱赔了，这宝被人家抢走了
啊，
就被王伟忠给拿走了，
对，
当然这个阴错阳差了，至少他的实力当时没有王伟忠强嘛，
是。
那王伟忠一提了这个条件，人家大小 S 当然眼睛一亮，
当然嘛，
演绎嘛，哈，
对。
所以这个陈老板呢也是可惜了啊，但是我认识大小 S 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陈老板的推荐
，OK，
因为大家都好朋友。那时候我们大家很多制作人，综艺制作人，像包含《流星花园》的制作人柴智屏啦，王伟忠啦，钻石舞台的王军啦，很多的制作，当时在台湾的综艺节目正在疯狂嘛，做什么中什么，收视率都很好，对不对？大小 S 当时才高一啊。
华冈艺校刚进去，
但是他们两个就很爱耍宝，很聪明的小孩，漂亮可爱，但是当时他们就已经是跟着妈妈了，爸爸就是跟妈妈就是分开了，
对，
就是妈妈带着他们，很辛苦。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尾牙，就是年终吃饭，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呢特别啊，请制作人大家吃饭，我们就几个好朋友嘛，就聚在一起，很私人的一个聚会，就这么一桌人吃到一半，突然这位陈老板呢就说了，很慎重说，各位，我公司啊，大家都知道我开唱片公司啊，已经赔了好多年了，
对，
出吴宗宪的唱片真心换绝情也是他的，
对，
赔，然后黄以玲的歌还不错，
黄以玲还可以啊，
勉强赚了钱，然后现在呢，把现在所有的资产都压在这个两个小女生身上。希望各位制作人啊，在节目里面，多帮忙，
多帮忙。
当然，这在演艺圈也是正常的事了，
是
不是？我们一看好朋友嘛，而且确实当时来讲，在经济的压力之下，如果他再不好好带几个艺人出来的话，
就垮，再见了，
又要垮掉了，要赔不少钱了，
对。
那你要知道，做一张唱片出来大概差不多最简单1000万台币，
差不多从零打到有点知名度，10,000,000。
选歌、挑制作人、包装歌手、训练舞蹈、
是
宣传，请我们这些制作人吃饭，
啊哈，
哎，也要花钱吧？
对，当然。
那因为这里面就没办法，
嗯，
所以当时一算，他说，各位这个制作人大哥，
哎，
我呢就现在就把这个啊、哦，大家都忙嘛，
嗯，
本来应该带到各位公司去给各位当场考验一下
啊，
但今天呢，大家都在做，
嗯，
我就请我们这新签下来的艺人呐、
啊，
让大家制作人看一下
啊哈，
哎，我们一看也好，因为那个在吃饭之余嘛，
嗯。
就大家也当作有点笑话在看，
嗯，
看他到底签了什么人。这个陈老板呢，
啊、
嗯，就哎门一开，进来两个小女生，
嗯，
有没有？
嗯哼，
非常的害羞，
嗯哼。
小 S 我记得走在前面，
嗯哼，
大 S 走在后面
，OK。
然后远远的我可以感觉到有一个母亲模样的人在走廊的远处啊
啊哈
观望。就可能不好意思出来，就说、
哦 okay、
因为这是公事嘛，
对，不好意思，
妈妈就不介入了嘛，
哎，对对，
哎，
对，
妈妈一般是这样，当新妈，
嗯，
就是女儿成名了，
嗯，
哎，会出面了，
啊、
女儿没成名之前不宜出面，
是，
有没有？
对，
哎，所以这个时候，哎，小 S 进来就先讲，哎，各位，叔叔好，马上我们就制作人这个反应了
、嗯，
你不能叫叔叔，有没有？这感觉到大家就已经有点。不是很快乐
啊、对，你要叫大哥，
大哥，马上他的老板就修正他了，
嗯，
那我们他讲说，我叫小 S 徐熙娣，我叫什么什么就讲了，
嗯，
他们姓徐嘛，
徐熙娣、徐熙媛嘛，
哎，对对对，嗯、然后徐什么？我们那个这个有一个制作就徐什么，讲清楚一点，
嗯、
他话都讲不清楚
啊、
很紧张，
很紧张，
啊，完了以后就说。然后那个老板就讲话说：“哎，他们两个女孩现在读华冈，准备出唱片，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表演，
嗯嗯嗯。
哎，他们两个当场就来了一段，类似有点这个一首歌啊，他们要准备出唱片的一首主打歌
啊，
就但是清唱，
嗯，
两个就都做动作，
嗯哼，
还蛮可爱的，有点像儿歌啊，
啊哈，
哎，我现在忘了什么歌了哈。”
啊
然后就发了视频给我们看，我还记得在台北市很有名的一个荣兴花园啊，
哦哈，
哎，他们拍的一段视频
，OK，
有没有？
嗯，
哎，就表现的说那个小 S 很活泼、哦，
嗯哼，
大 S 就很漂亮，
嗯哼，
好，我们当场看完了以后呢，那我们有个制作人就说，那就来干一杯吧，那 uncle 啊，不是大哥，
嗯，
我们不能喝酒哦，
啊哈，
哦。但是如果你硬要喝，我是敢跟你喝的哦。因为那个小 S
个性已经出来了、
那个时候小 S 的讲话就已经是这样了、
uh-huh.
他我小时候喝过、
uh-huh.
有没有、
uh-huh.
哎，这个我们就觉得也有点意思了、
uh-huh.
马上就跟那个唱片公司老板说他们好像不太适合出唱片可以去演戏、
uh-huh.
可以来主持综艺节目、
uh-huh.
那当时没有所谓的这种娱乐新闻的报道的主持人了、
嗯嗯嗯、
没有哦、
嗯嗯嗯、
所以他的活泼已经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嗯嗯
啊、但是我们觉得他不是唱片公司里面那个女歌手我个人就直觉了、
哦、OK
好了就大家就寒暄了几句问他说哪里人啦、啊、哎、
嗯，
田哥你猜他哪里人
哪里人
你老乡人
哎呦
山东
人
你不要看大小 S 是山东人哦
哦完全不像
其实像
啊哈
其实他姐姐像其实妹妹也像了、
uh-huh.
我跟你讲这个要了解的人就知道、
嗯、
其实他有山东人的长相特性、
oh.
他爸爸山东人嘛、
uh-huh.
那、
嗯、
那妈妈是福建人、
嗯
哦、可是他的样子、嗯、你不要看所以大小 S 在中国还是蛮吃香的因为他的长相、哦
嗯、
有点台湾姑娘味道但是有点外省人的味道、
uh-huh.
像林青霞、
嗯、
山东人吧、
嗯嗯嗯、对
是不是、啊、
对
张艾嘉
对，
是不是啊？
对，
你看，所以我跟你讲，这是山东出美女还是有的？
青岛出美女，
青岛啊，山东没有吗？
嗯、山东出了一个国母，
大 S 啊、哎，小 S 从此就踏入了演艺，
嗯、哎，
但是很不幸，
嗯，
第一张唱片就
挂了，
血本无归，
肯定的。
哎，我这个、嗯、这个陈老板呢，
嗯，
果然就如我们所讲的，
哎，跑路了。
他没办法，他也不是跑、啊，他已经撑不住了。
啊哈！
就在这个时候，哎，因为他签了十几年嘛，
嗯，
这样才划得来啊。
对啊。
但是还没有到两年， 他就已经撑不住了嘛。
啊，对对。
那撑不住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偏偏有个叫王伟忠的制作人，哎，觉得他们很有才华哦，
啊哈，
就鼓励他们主持节目，
嗯，
然后在经济上面的合约就要谈判啦，
对，
这个时候就易主了，
啊，
那我这个朋友就也就去中国发展，
啊，
就拱手让人了，
就把他们两个给放了，
一放，这价值价下来至少20亿，
至少
少了20亿嘛，
对，
当时他撑一下。当然这也要环境了，因为王伟忠栽培他们凭良心讲是真的栽培的不错，
是王伟忠那个时候带他们带得很用心啊，
所以这一点也凭良心讲是王伟忠把他们栽培了，后半段把他们栽培了起来，
对，
发掘是这位陈信老板
陈先生陈老板发掘的，然后真正经过这个所谓的调教栽培还是王伟忠，
王伟忠至少了解他们两个女生的个性啊，不会强迫他们出唱片，
对，
因为他知道这两个女生出唱片挂了
不合适，
但是讲话可以哦，
嗯哼，主持节目 OK，
小 S 嘴巴利，大 S 有人缘，
对，
会微笑，
对，
这点又讲到大 S 的个性了哈，
那对，那个时候就是说以同年代的人差不多50岁左右的中年人的一些中年的妇女来讲的话，从大小 S 身上学到了一件事情，
哎呦，
学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嗯，
做我自己，我要怎样就怎样，我该不爽的我就说。
这一点就讲到说，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第一张很用心
呀，
也看到亲眼看到陈老板压房子，这个卖地，
那
帮他们做唱片也垮了，
对，
垮了以后他们觉得说，这么表演这么用心，有没有？连同学阿雅、红豆。大红豆，
大红豆，
对不对？这个阿雅，
阿雅
都能唱片卖个10几万张。
嗯哼，
这两个女孩比阿雅漂亮吧？
啊，比阿雅漂亮。
她们同班同学嘛，
对对对，都是华冈的。
哎，阿雅说她都能，像红豆都能卖，我凭什么不能卖？
对，
所以她们两个女孩发现很用心的做了2年之后呢，真的很用心，却垮的时候啊，唱片也卖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她们干脆豁出去了。也就不包装了，
无所谓了，
就讲话就上节目就直接讲，
直接的就来了，
你爱买唱片，老娘唱片你就买吧，不买就拉倒吧，把唱片丢掉吧，红了，
对，
这种讲法，人家就开始这个当时这个八大有个节目啊，
嗯哼，
这个也是老板有魄力，叫做杨登魁先生，
杨登魁，
这个八大电视啊，
对对对，
马上开帮他们开了一条娱乐线，
嗯哼，
专门报娱乐新闻，
嗯哼，
两个人就随便讲，只要今天娱乐界发生什么事，给他们两个人嘴巴讲一讲，就变成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就开始批评了，有的称赞啦，有的直接说，以前我们还会称赞说，哎呀，这部戏，这个谁啊？这个王耀庆演得很好，人家不是，人家说他不会演戏，木头，
反而毒舌派，
人缘有就是了，就卖了，人家一讲话这样，人家红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大小 S 真正红起来，其实是娱乐新闻把他们打起来，
娱乐新闻打起来，
他们做主持人嘛，每天就开始点名了
，OK，
两岸三地的各个演艺圈，然后他们也就随心所欲了，
那不就跟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吗？
差不多，你叫做大小这个什么事？OK， 你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以后我们再来聊大小 S 的事情。欢迎朋友们回到由昌兴珠宝冠名赞助的《老田与 Hank》，今天跟朋友们聊聊大小 S， 过去他们怎么出道，怎么发迹的。
对，当然今天这也讲到大 S 突然的这个去世啊，
是
这引起的话题很多，
嗯哼，
感触上也蛮深的了，因为毕竟在跟他合作过，也带过他们，
嗯哼，
尤其两个姐妹都蛮熟的哈，
嗯哼，
个性又是你们山东人，
是，
真的是标准台湾这种外省子女啊，
这有点像眷村的孩子的感觉，
眷村孩子，
对对。
尤其大 S 呢，我这边要讲到，因为现在报章杂志很多嘛，网络上面都在讲这个大 S 的这个作品，这就不提了，他演这个《转角遇到爱》跟罗志祥，在戏剧上面后来的发展果然是会很会演戏，但当然后来的这个《小时代》很多电影又
很多了，他演过山菜嘛，
又有些人觉得说，其实大 S 的个性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今天包含他发生的婚姻的事情啊，
是。
跟这个光头，
卤蛋，
哎，对，
具俊晔，
还有说汪小菲啊，这都有迹可循，他的人生轨迹啊
，OK，
包含他的事业，
嗯哼，
因为我首先讲大 S 的个性，以我个人看哈，
嗯，
他是一个，你任何时候看到他，他都是微笑，
嗯哼，
他不懂的，
嗯，
懂的，或者在人群中，
嗯，
微笑
，OK，
哎，这一点很难，
聪明人。
微笑，对，
非常聪明，
但他也不是虚伪，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嗯哼，
他不太爱随便出口就先批评或者是、下定论，
不是张口就来的那种，
不是像妹妹，
对，
不是不像妹妹，
对，
姐姐呢，大 S 的个性就是任何场合，你看他微笑、
嗯，
你碰到陌生人微笑，
嗯哼，
不管谁跟他讲话微笑。
微笑
哎，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嗯哼，
那这个微笑呢，其实跟他的星座是有关的。
哦，
哎，他天秤座嘛。
哦，
所以他对任何事情的这个感觉啊，
嗯，
他把人都看成都是无罪释放。
OK，
不是，就是大家都是公平的
啊，
公平的啊。
啊哈，
所以他对任何人呢，都感觉都说得有恻隐之心。
嗯哼，
但也因为这样，他就跟你永远会保持有一个距离感。
哦、对，
就是说。他虽然微笑，
嗯哼，
但是你跟他永远会觉得是有距离的，
是，
因为他保持了一个，
其实这也是一种演艺圈来讲的话，这也是一种安全防护，
对，又加上他个性，
对，
你看起来他很亲切，
其实蛮 nice 的感觉、
nice， 但是他其实跟你是有一条沟的，
中间是有，
但他不会让你尴尬，
对，
所以任何工作人呢
任何事情微笑。
就演艺圈的朋友、很多人想要跟他做朋友啦。
嗯哼，
他也不随便批评人。
对，
他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对事情的这个轻重啊，
嗯，
他是有他的一个，
他有他的一个尺寸
界限。
嗯，
就是说这个人啊，很能忍。
嗯哼，
以前我最记得我在录那个叫做《天天乐翻天》节目的时候啊
，OK，
因为那个节目是要玩游戏的。
嗯，
有时候他来参加他妹妹的节目嘛，跟黄子佼啊、吴宗宪主持，
嗯哼，
或者他主持我们的综艺节目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他如果肚子疼或者脚扭伤或者是干嘛，
嗯，
我常常发现他不太讲。
嗯，
他不讲的，
不吭，
他不像有些明星，哎呀，制作我脚扭伤了，有没有？手机掉了，像贾静雯动不动说手机掉了，那我要买一只，你知道？
贾静雯没事，他是跟你讲的时候，他是鼻子对着你的鼻子，两个人讲的。
哦，他对谁林对很多人都可以讲，所以你会忍不住就说我帮你买两只，你知道吧？OK， 但大 S 呢有个好处就是说他录节目很敬业。
Uh-huh，
然后他的病痛，他身上不舒服，他不太会给人家带来烦恼。
嗯嗯嗯，
这个个性跟他的星座有关，个性了哈。
嗯哼，
再来一个就是说，他对工作人员的情那个感觉啊，就是说你不能在他面前骂这个工作人员，
嗯，
因为他会有个平衡感，
嗯，
他会去安慰人家，
嗯哼，
因为对他来讲，全天下都是一个。
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人生来平等。
哦、所以大 S 有这个好处，你别看哦。
嗯嗯。
哦，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他个性很好。
嗯。
那因为他真正有什么意见，他妹妹会发言嘛？
嗯。他
还来不及讲，他妹妹就先讲了，你知道吧？有什么不公平，他妹妹就先讲。
对。
但他都是微笑，微笑，微笑。所以这里面就要讲到一件事了。
嗯哼。
他的第一任老公汪小菲，
汪小菲，嗯，
对不对？跟他，他觉得看到他之后，他觉得哇，这两个人。见面就如干柴烈火，
嗯嗯 嗯，
爱情马上就滋长开来了，
嗯哼，
所以对他来讲，他觉得说，哎，这个男生很幽默，
嗯，
也很顾到大家，为什么？嗯、因为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
嗯，
其实他是在北京参加一个饭局
，OK，
一个简单的饭局，但周围有很多这些姐妹们嘛，
嗯、
哈，那有的是明星，有的不是，
嗯，
可是人家介绍汪小菲之后呢，
嗯，
哎，汪小菲并不是只跟他一个人讲话，
嗯哼，
反而跟每个人都
照顾到每一个人，
照顾到每个人，他觉得这个男士很 gentleman，
嗯哼，
哎，他的心里面就有好感了，你知道吧？
嗯哼，
所以当他们两个谈恋爱，最后决定结婚是很快的吧？
是
啊，他觉得这个男的可以托付一生，
嗯，
那也一方面他太自信，这就是大 S 的星座的问题了，
嗯哼，
一方面。他虽然表面上很平稳，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大胆自信的人。
嗯嗯嗯。
当他一旦决定了，你改变不了他。
OK。
所以他太自信。
嗯。
当然 确实也许他在爱的火花上面跟汪小菲有产生这一段恋情了啊、所以当他决定跟汪小菲的时候，没想到汪小菲的不断的出轨、出轨再出轨、其实大 S 的忍耐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
坦白讲，
对，
他一般来讲，以我们了解他的个性，他不会随便说你今天出轨了、喝花酒了、跟哪个女明星模特上床了、他就跟着你离婚，也不会。
他必须要到一定，就是说把自己压到不能够再压了，
他
才爆发了。
我觉得这是他的个性。
对，
因为很多事情他不太会搬出台面，你知道？他可能会心里面不舒服，但是会希望汪小菲改。那到了极限了。我一旦决定了。那就离吧。
那也是谁都拉不回来的。
但是这个一离，其实他心里面已经把蓝图画好了。就是我离了，接着。就是跟你无关了，
对，
无关了以后，他碰到光头，
他碰到
光头是他当年的恋这个
对
象，
对，当初嘛，
所以大家认为说，哎，他怎么移情别恋这么快？不是的，因为其实对他来讲，段落分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今天是你老婆，就是你老婆，
对，
对不对？
对，
我也没有去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或干嘛，很清楚，但是咱们离了。
那你就不要管我了，
哎，那就完全无关了、
对对，
那就所以这一点外界他也懒得解释。大 S 呢，这就是他的个性。以我对他个人的了解，
其实以大 S 的个性来讲的话，他就是有两句话对他来讲非常合适哈、了解他的人不需要解释，不了解他的人没有必要解释，
没有必要，他也不想去解释，
他也不需要解释。
大 S 这个人呢，是我在今天特别称赞他，是说。第一个，他在拍戏或者是做我们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他蛮能忍
啊哈。
你知道很多女生是不能忍痛
啊，
或者是肚子饿或者不舒服，
对，
或什么，
只要有点不舒服，借劲儿就来了。
他不是哦，他不是，还有一个，他对人的 nice 是 OK 的啊、第三个，其实他有恻隐之心。他有些事情表面上面是有点酷，其实他心很善良。
OK，
很心很软，因为假设要今天遇到一个感动的事情，先哭的一定是小 S。
OK，
他不会哭，大 S 不会哭，
okay.
但大 S 其实心里面会具体的做法比较实在。
OK，
他比较会看照顾到。
所以你不要讲别的哈、你说他们全家到日本去度假，完了以后，他就在强力的忍耐他自己的不舒服。
所以田哥，你讲的真对。从我刚刚要跟您报告就是说。大 S 从他的个性上面，从事业一路到第一次的婚姻，到第二次婚姻，到事业，到他包含日本的旅游，
对，
其实这都跟他的
个性
有
关。对，
因为我讲一件事给你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哦。
OK，
大小 S 有没有名？
有名啊，
在日本我可以告诉你，他也很有名啊。
是，没错。
因为这个戏当初《转角遇到爱》啊。在日本有翻译成日文播出啊。
对，另外他还拍了一个戏，我不是讲他演山菜嘛，
对，跟日本人合作，
跟日本人合作嘛。
所以今天我们换成任何一个人，就说这个位置啊，在演艺圈来讲，我们大家知道，你也待过演艺圈那么久哈。
对，
今天你到一个国家去旅游，一旦发生有心理不舒服、身体不舒服，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比一般的朋友，规格，跟这个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
对，
尤其大小 S 不是一般的民众，
对，
我举个简单的例，这就是他的个性太掉以轻心，一方面没有经验了，但这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OK，
对，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这跟他的去的工作人员有关，以前他们出去工作，我们到法国到哪里出外景，甚至于到日本也到日本过啊，到新加坡，但是我们的团队出去，假设这是制作人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话，一旦有一个工作人或者艺人生病了、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是这样处理，
绝对立刻这个直接送医院了，送东京啊，
绝对是最大的医院。第二个，马上通知大使馆，
对，
也就是在台办事处，就是通知最有力的单位，
对，
经济。国贸处啊，经济这个驻日本，
就是驻日办事处了。
因为这个规格不一样，我这个要讲到有一次我去新加坡带徐乃麟、曾国城很多艺人哈，这就讲到说这个艺人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过程。
OK，
你一定要先进一段广告，
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再来讲别人不知道的过程。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 Hank， 那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因为大 S 的不幸啊。那所以今天我们聊聊 过去大小 S 的一些整个的，不管是他的人也好，个性也好，各方面的所有的
东西。这个主要是您的这个家乡妹啊，大 S 啊，啊山东人，
是
实在是很不错的一个女孩啊。
嗯哼，
她其实把家照顾的也很好，
嗯，
你知道吧？
嗯哼，
结了婚之后尽心尽意，而且她也很孝顺，
嗯、
对妈妈，
对。
他赚了钱很多，所以你注意看他为什么一直说，他之前说哎，我不要有儿有女没关系，反正我已经有我的小孩，他其实讲的就是他妹妹，
嗯哼，
他姐姐，他还有一个姐姐，
嗯哼
的小孩、
嗯、
你知道吧，
嗯哼，
所以他把所有的就是说他所赚的钱一直都分享给他妈妈，
嗯，因为他们从小是他妈妈带大的，
对对对、嗯、所以大概是刚刚我讲到一个，就是说他在日本的这次事情啊、
嗯、
我以我们的角度在看，如果任何一个我们有经验的制作单位，
任何一个剧组出去的话，他都不会有这个状况，
不会有这个状况。为什么，田哥、嗯？因为我们以前带出去拍戏、拍外景太多了，
对，
我们知道小状况会变成大状况，
是没错。
那但是我们担心的，坦白讲是经费的问题，
嗯哼，
因为只要有一个状况，你的整个剧组拍戏就耽误了嘛。
对，
同样的道理。今天大 S 小 S 他们是私人的旅游，
对家族
也因此他们就说家里的安排说哎，我们去日本旅游、
uh-huh.
所以他们是用一个角度就说哎呀不要太高调，然后去的人也没有工作人员、
uh-huh.
没有经纪人都不在，
对
都不在嘛，
对，
所以他们就自己用一种好像素人的模式啊，
对
再去旅游，
去香根嘛，
所以他有找一个花钱找了一个导游，
嗯哼、uh-huh.
那导游呢也看这件事情，把他看小，为什么、嗯、这个导游虽然知道他是大小 S， 但是他们人家一直强调，
对，
就是低调嘛。
对，
好了，这样子的规格就会出问题。为什么？大 S 只要一不舒服，下了飞机已经有不舒服了，
对，
应该如果是我们在做的话，
先送医院，
马上到最大的医院，马上找我们台湾或华人或者中国最大的资源，
对，
有没有？不管是你
在地的资源，或者是
我们的政商关系，一定找得到嘛？
对，
找最好的有利的人士。找最好的医院，让大 S 赶快得到
先检查嘛，
先检查。
对，
这个是不是我们一般做事的方式？
对，没错，没错。
就算你今天去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他们不是，
嗯，
他们跑到医院，你觉得医院大约要分，就跟美国一样，他有分制度的。
对他们日本的医疗制度也是一样的，
分得更严格了、
嗯。对对对，
哦，你这个只能到药房去买买药了。
你这个到某个诊所去看到什么之类的。
好了。他就掉以轻心了。
嗯，
当大 S 的个性也希望不要太麻烦人家，导游也没经验，马上把它当做一种简单的医疗处理的
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简单感冒嘛，
继续旅游。
对，
以为盖喝个热水，盖个棉被，
泡个那个汤
温泉
就 OK 了，泡个温泉
了
完了，
这个就接着第二步又错了。
嗯，
当更严重的时候啊，你就不应该往小医院送了。
你就应该直接上东京了，大医院了。
而且这个电话必须马上打到中国大使馆或者是台北经贸处。
对，这个对都可以的。
因为大 S 的身份哈、不太一样，并不是说他要去利用人们的资源、社会资源，不是、嗯，是因为他有责任，他是一个演艺公众人物嘛。
对，
今天他到了日本，
嗯哼，
来旅游发生了。病情，
嗯哼，
这也牵扯到日本的医疗的一个对外的形象哦。
对，
你要了解哦，
没错没错，
也包含了不管是台湾的经贸办事处还是中国大使馆，
嗯哼，
他都是华人嘛。
今天中国大使馆绝对会帮台湾同胞，
是不是
啊？对，
那你这个电话打去说大 S， 我可以告诉你，领馆绝对马上
派人，对，马上派人，
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
对。
啊，不是说啊，你身份不一样，你感个冒，你就要叫我们大使馆、
有特权或者什么之类的，
不是，这跟特权无关，
无关。
这个坦白讲，这次日本也很丢脸了、啊，你要知道、哦，
他们的医疗制度把大 S 给害了。
对，因为大家全世界人如果说你下次去日本，你会不会害怕？会吗？
我先问清楚大医院在哪。
日本为什么？我刚才讲说这个事情，你在跟日本讲说，日本他会重视，
嗯哼，
他不会把你当做一般人，因为他觉得我要面子。
对，
我不能让一个台湾的艺人，
而且是在日本还具有知名度的艺人、
而且还发生一个感冒说走了，
那开玩笑嘛，
说到小医院去，什么什么911送完之后又送回去，
对，
我可以告诉你，日本的外交部对这些事情是后悔死，我想看这件事情是觉得很丢脸、
绝对丢脸，绝对丢脸，
怎么会人家来日本旅游啊，
结果就挂
了，感冒就走了，那以后谁敢来啊、
对啊，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田哥，我这样问你， 当大 S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这样处理？
对，没错。
不管做的
任何一个这个剧组也好，什么也好，外景也好，我们只要出去有这样的状况，第一时间立刻送大医院。
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一大 S 的个性，他想说妈妈不要啊，这个怎么？这第一个，第二个啊，他们是家族出去旅行，
对，
所以他觉得说，哎，我们应该低调。其实他这通电话打回给王伟忠或者任何台北的人，有经验就马上说不行，
你现在去医院，大医院，
而且马上他找人，找到东京，找到我们香港那边的台湾的这些有大人物，有一些企业家，
对，
有一些人有能力的人，
或者一些组织，一些什么同乡会什么之类的，
协助你处理到大的医院去，因为简单讲。他叫大 S，
对，
你丢不起这个人，而且也不能少到照顾，这是有牵扯到很多事情的。
是的，是的，是的。
但你说那一般民众说，哎 ，Hank， 那这样的话，我们一般民众是不是也要这样，就不能处理一样？你觉得是这样的时候，你要把事情扩大，
对啊，
你不能自己跑去买个感冒药，你马上有心理准备说，说我找这边最好的医疗的朋友，
对，
设施帮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因为我是个观光客嘛？
嗯哼，
我不能全面买个药房成药吃了就结束了。
对啊，
对不对？
对，
田哥，所以这件事可惜到极点，你知道吗？
这完全是人为的疏忽。
所以大 S 这个事情，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有经验他打回来的话，马上制作人一定是这样处理。
而且对，制作人一定是这样处理，
要保护他的资产。
对，
因为你是他的经纪人，你会怎么做？
那我一定这样做嘛？
对。我不管你大 S 什么不舒服，
我不管你舒服不舒服，先送你到医院去再
说，最大的医院，而且马上动员你的人脉关系去现场，
立刻联络嘛，
对吧？日本开玩笑，日本你知道有多少台湾的大医生在那边？
对啊，
的社会关系、啊。
哎，不要讲别的，他那个韩国那个卤蛋呐、啊，我真是这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真是个卤蛋、
啊。你看他卤蛋，没办法。
他已经不舒服到那个程度，你看不出来吗？他在强忍，你看不出来吗？
这就牵扯到大 S 个性了，因为他觉得全家旅游啊，不要因为我，有没有？
对，没错，
这就是我刚刚开始节目讲的嘛。
对，
他是一个这个星座，他是十月生的哦。
对，
所以这就跟他的天秤座个性有很大关系。
那今天我讲一句话了，你在亲人面前，你都需要这样忍，你都不说吗？
我告诉你，天秤座还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就真是要了命了。
你如果了解这个话，我想这大 S 以前个性就这样。
对啊，
哎，我不是跟你讲我在录影吗？
我知道。
他怎么已经胃痛到要人家已经要送医院了？录完了，他真的没办法了，才送到
送医院，
才送医院。
对啊，
我说你刚刚为什么不讲？哎，他有个节目在录影。我说这是开玩笑了。
哎，他节目在录影，他不好意思。
哎。差点是盲肠炎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哈，这个人的个性有关，所以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很糊里糊涂？突然，然后就像他发了一个文消息出来说，我姐姐在日本旅游病逝了，为了什么的？小 S 第一次发这文章是这样子哦，
对啊，
因为他们在处理的过程中啊，慌了，
他们完全乱套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而且中间有6个小时的急救时间，居然都没有马上通知那个。
你不管说通知谁，
没有通知大使馆，
对，
也没有通知
那个
经贸处，
对，经文处，你不管通知谁，你都要应该立刻通知，
马上，
你知道吧？
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大使馆哈，你只要跟大家讲说，
很快，
我们现在怎么样？我想他才不管你什么台湾政治关系，
对，
他马上就派人了，
很快，很快，
马上转大医院，
对，
哦。所以这边讲到，我们觉得看
很遗憾，
这件事太可惜了，
很遗憾。
当然后话的有些八卦，什么汪小菲怎么样，张兰怎么样，有没有？然后、
其实我告诉你，有一个画面，张兰在线上直播，
对，
那个时候张兰在线上直播，然后汪小菲脸色凝重过去跟他妈妈讲了几句话，他妈妈立刻脸色整个变了，完了以后一拿下耳机拿下来说，我们这集先不播了。在直播，
对，
先不播了。
对，
所以
但是
我跟你讲，
但是当时的汪小菲已经得到消息，就是说，
快挂了，
也没有说快挂，就是很严重，
对，很严重。
但是现在医生还在抢救中，
对，
所以汪小菲那时候认为日本的医疗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他讲话的方式有点轻浮，他只说完了，快挂，
快挂了，
嗝屁了，快嗝屁了啊，
对。
这个其实当时他讲的话，我相信他不是说这样在咒，
他不是说有意的诅咒或者什么，只是他因为他哎呀， 花花公子嘛，就是那么那个那套讲话方式嘛。
这反正这其实这个大 S 的故事讲不完了，但是今天咱们分享一下，就是说、
嗯、
这个大 S 今天漂漂亮亮的面孔，
嗯，
那么年轻，48岁，
嗯，
走了，其实让大家一个警惕。
对，
你会不会觉得一件事？今天如果你要出国旅游啊，
嗯，
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个感冒。
对，真的是，
尤其现在这个年代的流感。
对，他这种，他现在这种感冒啊，真的是各种这个乱七八糟的细菌混在一起。
对，
你都不知道你那个感冒到底是哪一种型的感冒。
对，还有一件事，田哥，你会不会觉得哦，
嗯，
咱们大概是比我们都年轻。
对，
我们看着他这样出道，然后赚了钱，把事业家庭搞得很好。
嗯
哼，哎，但是人本来他已经48岁，可以好好也享享福，带着妈妈到去世界旅游。
对。
这是他的心愿嘛？
嗯哼，
人就走了，铁哥，
就没了。
哎，你觉得这个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启示？
我问你，这个东西啊，怎么讲呢？所以就人家讲了一句话，这个意外跟明天不知道谁先到，
意外
跟明天，
所以
不知道谁先到。
哦，对，
你说大 S 来讲的话，他会想得到他会死在日本吗？
但有一点，虽然报章杂志这两天在讲啊，说这个光头卤蛋啊，
嗯，
很倒霉，才3年、
嗯，
而且头七还是他们
的结婚，不到3年。我告诉你，就有一个上师曾经讲过一句话，
哎，不到
第一个说大 S 活不过50岁，第二个说他们两个在一起不会超过3年，结果大 S 挂的那一天，他们距离3年只差5天。
那现在头七嘛，正好头七这天，
对
呀、
啊，头七那天嘛。哎，所以他挂了那天只差5天吗？
是，但这个是这个坊间的这些
、哎，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我跟人家角度不一样，
嗯，
我觉得大 S 的个性帮到他一件事情，
嗯哼，
当他毅然决然跟这个汪小菲离婚之后啊，
嗯，
他马上，你现在回头想一想，
嗯，
他马上啊，
嗯，
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个对象。一直关心他的人，
嗯哼，
卤蛋，
取经业，嗯
啊，所以他也不怕外界骂他，他马上跟他结婚了吧？
嗯哼，
这一点你会想不通，难道他真的不懂得守妇道，不懂得说一个女生的一个道理吗？
嗯，
他懂，但是因为他的个性，也许冥冥之中，他知道他的时日也不多，他要掌握现在。
也许
你现在回头想一想。他当时不做，今天3年后做，他有机会吗？当然，也许不会。
大 S 曾经在节目上那个做节目的时候，曾经跟小 S 啊、大小 S 两个人啊，
哦，
两个人做节目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讲过一个什么事呢？那大 S 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他们两个会谈到死亡，
哦，
谈到死亡，那然后那个小 S 就问他说：“如果今天你死了以后，那会怎么样呢？”然后大 S 就讲。我就火化了，完了以后，然后那骨灰就随便撒撒，或者是丢在垃圾堆里，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啊。
哎呦，他现在决定树葬，今天最新的消息、啊、
树葬嘛，
本来说要放在家里，
对，
这是他的想法，小 S 想法、嗯、但其实不妥当，
嗯，
因为这阴阳之间啊，
阴阳这还是两隔的，
最后决定了、
嗯、树葬，
树葬也是
也比较环保、
哦、对，你有没有觉得哦、
嗯，
这个蛮罗曼蒂克的一些人啦、啊，蛮有思想的，像琼瑶，
嗯哼，
哎，很有那种灵感，也很有这种属性，也没有、
嗯、
走了。刘家昌虽然表面上很刚硬，也是我们山东人啊，
嗯、对，
但是也有他温柔的一面，有没有？
当然，
哎，走了，大 S 也是走了，有没有？哎，田哥，
嗯，
今年蛇年哈，
嗯，对演艺圈
怪怪的，
先进一段广告吧。欢迎朋友们回到。这个
老田与 Hank
是昌星珠宝冠名赞助。
哎呦，昌星珠宝，你这样一个节目里面要讲好几次，
至少要讲个2次吧。
那他也算是 LA 的老店铺了。
老店铺，老店铺，对。
哎，这个田哥，我们今天讲到大 S 啊，
嗯、
很可惜啊，其实一集节目讲不完他。
对。
那他呢，48岁，他在演艺的成就上面也是非常了不起啊。
是。
因为以他来讲。他虽然是科班，
嗯哼，
啊，华冈艺校也
算科班，
华冈艺校
科班，对，
但是他没有演过特大的作品，你知道吧？可是呢，他每一次的剧的表现呢、啊，都非常耀眼啊、
嗯哼。
然后在这个综艺啊、歌唱啦、娱乐啦、戏剧啦，
嗯哼，
哎，各有表现。但是大家比较津津乐道是他的家庭，是他的个人行为，
对对对对对，
啊，一些他的生活，
嗯哼，
他的恋爱，
嗯，
是不是啊？
对。
但这个人其实以我个人角度，因为哦，我的角度跟人家不太一样，
嗯哼，
我看他就是因为觉得以前每次看他就是微笑，
嗯，
微笑，
嗯哼，
啊，
嗯，
然后个性很好，比方说。也你知道吗？他很多艺人啊，
嗯，
他比方说在化妆，
嗯，
那突然来了一些参观的人啊，
嗯
哼，哎，那个大孩子能不能跟拍着照？这是我们南部来的，是不是？
嗯，
哎，一般来讲，他这方面很不错，
嗯哼，
他都配合微笑
，OK，
微笑配合，小 S 还不见得配合哦
，OK，
那小 S 说能不能让我化完妆？
嗯嗯嗯，
能不能让我吃完饭？
对。
哎，大 S 比较不会
啊哈，
他可能不好意思讲，
比较随和，比较 nice。
哎，对。
但是现在有很多坊间呢，有很多不管是节目的主持人呢、啊，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有很多东西啊，完全不了解。
哎，
完了以后就拿着这个一些这个捕风捉影的一些东西，拿着报纸上或者是这些自媒体上的一些这个
乱讲
话在那、哎，所以有些时候啊，真的是不了解的东西不要乱讲。
对。
对吧？乱讲，你没有伤害到别人，你伤害到了大 S 啊。
对，大 S
对不对？
对大 S 来讲，你看大家当然这个医学的这个根据哈，
嗯哼，
认为有潜伏的3到5天。
对，
那他在去日本之前呢，正好黑人的这个王伟忠的这个女儿归里呢，
嗯哼，
他们有一个聚会。
对，
这个聚会呢。正好一家人，这个黑人他们一家人啊，
嗯哼，嗯哼，
得了一个流感
啊哈，
有在全家人住医院，出院，
嗯哼，
出院了
啊，
出院回来聚餐，一起碰到，
结果
然后接着大 S 出国，
嗯，
然后潜伏3至5天，
对，
所以他们认为，
嗯，
这个时间也很巧合。
就可搞不好就他们传的，
有可能，但是这个东西也对黑人来讲很衰，
这也很难讲啊，你没办法说明嘛，
因为医院说他们全家出院了，
对，医院说 OK 了，可以出院了，
哎，所以他们就是大胆的去朋友聚会了嘛，
对，
是不是啊？
对，
所以大家都在想，这个聚会如果没有聚会，大 S 会不会走？
对，如果这个聚会没有的话，
哎。
大 S 会不会有今天这个状况的出现？
这接下来是巧合，
这就很难讲，
多对不对？
对，
如果他这次旅游其中有一个他的经纪人跟着去的话，
也不会有这个事。
对，因为他不会掉以轻心嘛。
那经纪人肯定会把他处理的好好的。
对，所以这也是可惜，
也可惜。我跟你讲，我到现在我只责怪一个人。
你讲
那个卤蛋，
怪怪的这个卤蛋。
这个卤蛋你难道看不出来你老婆整个的不舒服的那个神情的变化，所有的东西
我跟
你看不出来吗？
我虽然不在现场，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处理的过程中都在听那个日本导游的意见是错的，
那是完全错误啊，
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导游，
他只是一个导游而已啊。
对，这次整个团出去能做主的哈，
嗯哼，
我可以告诉你只有小 S，
小 S 吧，
所以他们也没有把它想成一个很大的事情。
嗯哼，
哦，所以田哥，今天我们对大 S 的一个怀念，也对这个小女生呢、啊嗯，我也很敬佩她。
嗯，
从看到她的第一眼，她出道，对不对？就
一路到今天，结果今天化成骨灰回来，
也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真的
是他们也很辛苦啊。
嗯哼，
这个，但是她也尽力了，为人间呢、啊，为大家带来了很多欢笑。
OK，
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啊、哦。大 S 这一路好走。
一路走好，真的啊，也就在这种遗憾声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结束了。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拜拜。老田与 Hank。